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在技术上还有最后一点的连接，请大家稍安勿躁。好，今天很高兴的，我们回到了教堂这里来敬拜神。虽然我们还是用这种直播的形式，但是回到教会毕竟感觉是不一样，发现站在这讲台上跟在家里讲道实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相信我们的敬拜团队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过去两个月我们都是在家里面这样的一种直播敬拜，这是辛苦了我们的这些技术同工了。过去两个月我们不少这些同工们，他们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的才华，让我们在技术上能够顺利的，能够让我们的敬拜是照常举行，这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团队也是响应神的呼召来到这里来带领大家敬拜，实在是感谢他们的付出。我们在后台我们的王新弟兄、Sarah 姊妹还有陈腾姊妹也在那里很繁忙的在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肖蒙弟兄远在 Denver， 时常还操控我们这边的技术的问题，帮我们解决这技术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永欢弟兄如此等等，他们实在是付出了很多，感谢他们。那这两个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都被这个新冠病毒给搞惨了？我们的生活节奏被大大的打乱。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还有这个我们的生计都可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这样的一场瘟疫。那我最近时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场瘟疫会在如此大范围之内传播呢？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虽然我苦苦思索，但是呢，很多的问题我是没有答案的。有一点我比较能够肯定的，唯有这样的一点我比较能够肯定的，就是在这样的一场瘟疫当中，我们人的骄傲是与这场瘟疫脱不了关系的。神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想这句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傲在跌倒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些败坏，这些跌倒。神是不是借着这些败坏和跌倒来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骄傲呢？大家想想，是不是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从泱泱大国传来的口号是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对不对？借着这个财富的累积，借着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样宏大的工程的投入，人们自己以为已经了不起了，很快就可以成为世界一哥了。结果这样的一场病毒招惹了几乎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敌视。在美国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崇尚这种所谓的科技，崇尚这种财富，我们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不需要神了。所以那种自由化思潮、自由化运动是一波高过一波。自从把这个祷告从公立学校里面剔除出去以后，不能再教圣经以后，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堕胎、同性恋、变态人的这种运动、自由化运动是一波接一波。人们以为有了科技、有了财富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病毒进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攻击的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些所谓的科技中心，所谓的财富中心。我们看到西雅图、三藩市、纽约，现在是芝加哥、洛杉矶，如此等等。这是不是神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着的这些东西呢？看到人违背神，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呢？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骄傲、自我膨胀的时代当中，整个时代的潮流就是这种成着人的骄傲与神敌对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在这样一种文化潮流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能够逆流而上呢？今天我想就借着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的学习，我们继续来做这个逆流而上这个系列的探讨。但以理书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自己在讲述自己的一个遭遇，所以呢，在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他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开场白。这里说，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尼布甲尼撒是一位不可一世的王，非常厉害的，他也是曾经是拜别神的这样的一位王。但是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对但以理所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有如此大的宣扬，如此大的把他放置在最尊的位置上呢？当我们在继续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经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的提醒，第二个方面是人的玩梗，第三个方面是神的管教。在经过了这三个方面以后，他完全被神所得着，所以他把神放置在最崇高的地位上。那这三个方面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对此做一个学习，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明了神的旨意，使我们在这个自我膨胀的时代当中能够逆流而上。让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弟兄姊妹现在身处何方，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对你的心意有更好的了解，帮助我们对你自己本身有更大的委身，帮助我们不要惧怕这个世界的潮流，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逆流而上。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神的提醒。首先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君王，就说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所以巴比伦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这个那个时代远古时代的一颗璀璨的这样的一个明星。对外呢，巴比伦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南征北战，大范围的扩大疆土。对内呢，他极力的发展社会，发展艺术，发展这种建筑文化。尼布甲尼撒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建筑设计师，所以他们在出土的这些巴比伦的文物里面，他们挖出的一些砖上面很多的砖头都刻着尼布甲尼撒的名字，说这个建筑物是由他来设计的。经由尼布甲尼撒的设计，我们看看这是当时人们试图，现在这是人们试图复原的巴比伦城的这样的一个全貌，大家看到是不是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美观，设计这个城市的人一定是非凡的建筑设计师。这是根据出土文物所复原的这个叫以斯塔门，这个是巴比伦城内城的一个城门之一。大家看到这是非常宏观的这样一个城门，这个城门这个复制品现在是在这个柏林的一个博物馆里面。这是他们雕刻在建筑物上面的，你看这个狮子是何等的宏，这个威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建筑物实在是非常的精美。不要忘了，那个是在主前2500年左右时间的建筑物，了不起。而且这个传说中的这种空中花园，人们认为是尼布甲尼撒所设计所打造出来的。这个空中花园曾经被列为是，不是说曾经被列为，是被列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所以从这些建筑物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他一来是对自己国家的这种权柄的这种扩张，还有自己对内的这种建筑上的这种造诣，他实在是取得的可以说是丰功伟绩。他很有理由也有资格来为自己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感到骄傲，大家想想是不是？但是就是在他觉得自己很飘飘然洋洋得意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顺风顺水很平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这个怎么不走了？好，我们看看这个梦是怎么样的哈。我们一起来读：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这个要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皮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讲解，将这梦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当尼布甲尼撒平顺在宫中，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再次做了一个梦。我们都知道这是他所做的第二个梦，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也是做了一个梦， 那一次他把所有的哲士们都招进来，要求他们解梦，同时他的要求特别的奇怪，要他们先把梦的内容讲出来，然后再解这个梦。那当然没有人可以把他的梦给讲出来。那但以理不一样，但以理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呢他不但把这个梦的内容讲了出来，还为他解了这个梦，使得尼布甲尼撒非常的高兴。那这一次呢他又做了一个梦，但这一次他没有为难这些哲士们，他直接就把梦的内容告诉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一筹莫展，没有办法解除这个梦。所以尼布甲尼撒不得不再把但以理给招出来，求他来解这个梦。那这个梦呢，尼布甲尼撒梦到了一棵参天大树，非常的繁茂，这些走兽这些飞鸟都来到这棵树下面栖息，从中得食，所以这棵树成为了众生，为众生提供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他从天而降，他要把这个树砍下来，让那些飞鸟走兽树倒猢狲散，全都散去。而且呢这个所望的圣者好像是在讲说，这样的一个树的砍倒是与国度的更替是有关系的。同时呢这个树砍倒了以后，那个树皮要留在那里，被铁圈铜圈给箍住，要经过七七，让天露滴湿。这是很奇怪的梦啊，对不对？如果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或许我也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后来经过但以理的讲解，我们知道这个梦是神要给这位巴比伦王一个很特别的提醒，这是神给人的提醒。我们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样来解这个梦的。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日子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皮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经过七七。这是但以理又把那个梦的这样一个景观给重新描述了一遍，然后但以理就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说，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批，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经过但以理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梦的景观就很清楚的被展示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大树代表的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所建立的国度非常的强盛，为所有的这些国民提供食物，提供生计。而这位圣者就是掌管历史的神，他是掌管国度的更替的，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的，他可以把国赐给一个极卑微的人，这是掌权者。那把这个树砍下来，那意味着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王位要 他要被从王位上 赶下来，不单如此，还要被赶出世人当中，要与野兽同居，在外面过着像野兽一般的生活，吃草如牛，就像牛一样。这个梦其实是神提醒尼布甲尼撒，虽然他自己已经非常厉害了，虽然他觉得自己创下了丰功伟绩，但是真正掌权的是神，真正掌管历史的是神，人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不要以为自己能做大事就翘尾巴，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神要让他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提醒他谁掌管历史。同时呢，神也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呼唤他，要他行公义好怜悯，让他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人去断绝罪孽。神给了他这样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学习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唤，给他的一个机会。纵观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神向来不搞突然袭击，他要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往往是给人以足够的提醒。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夏娃在吃禁果之前，神就已经提醒他们，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看到在挪亚时代，神要毁灭这些罪孽泛滥的这些众生之前，他让挪亚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搭建那个方舟，给世人一个提醒，说洪水要来了。我们看到即使是与神为敌的这个埃及法老，神也不断地提醒他，不断地给机会他悔改。我们看到那些残暴的尼尼微人，神也差遣先知约拿去提醒他们。神往往给人以足够的提醒，这是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做事情是不需要征得人的同意的，但是他往往还是这样苦口婆心的来劝勉人，来提醒人，就是为了要让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我们不要轻视神的提醒。神怎么样提醒我们呢？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满满的记载了神的提醒。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期望，神给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来了解神给我们的提醒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际遇，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比如说前两个月发生的这个股灾，这是不是也是神在向我们说话，他要提醒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苦难。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像尼布甲尼撒平顺在宫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神给忘掉？神是不是使用这样的一些苦难，这样的一些痛苦的经历来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生活当中所应当追求的应当是什么？ C.S. Lewis 鲁易斯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痛苦必然会引起人的注意，当我们欢快的时候，神对我们悄然细语，呼唤良知，但在我们的痛苦之中，他对我们高声呐喊，这是他的扩音器，为要唤醒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我们在欢快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都没有听见呢？是不是都是充耳不闻呢？那这个时候，神就用这样的一些痛苦的经历来唤醒我们， 正如尼布甲尼撒一样。神要把他从王位当中赶下来，让他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那面对神的提醒，有人是会回头的，这些是比较聪明的人，就像是那个约拿去传讲悔改信息的尼尼微城的人一样，他们愿意回头，所以呢，神没有把所说的那个灾降在他们身上。但也有人是继续玩梗的，应着景象与神作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的法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也看到尼布甲尼撒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玩梗，以及后面导致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人的玩梗。从但以理书第四章28-32节，这里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尼布甲尼撒听了但以理的谏言，得到了神的提醒以后，或许在一年当中他都有努力的去行公义好怜悯，但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他突然间看到这个巴比伦城的这个宏伟，心中的骄傲是不由自主的涌上心头，所以他说，这是我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这是为了要显明我的威严的，显明我的荣耀的。我把这样的一个时刻叫做尼布甲尼撒时刻，就是我们自以为自己觉得了不起，但是这种时刻到来的时候，他的话音未落，神的管教就来了，他要被赶下王位，要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7期这里一般指的就是7年，神要让他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王先生把那个 focus 放回到这个，我们都知道神曾经很多次的提醒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在但以理书前面3章，神都用不同的际遇来提醒尼布甲尼撒，希望他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而每一次尼布甲尼撒都有一些感动，但是最终他没有跨出这一步。而到这里，神给他一个提醒，也给他1年的时间来悔改，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这位神，还是没有把神的提醒完全放在心里面。所以呢，他那个尼布甲尼撒时刻一到来的时候，就占据了他的心灵，他的骄傲就膨胀了起来，所以他心地顽梗，终于遭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灾祸。人要像牛一样活着，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可怕？但讲到这里呢，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故事有点太离奇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很多人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借口，说你看圣经里面讲到的东西都是像这种童话故事一般的东西，完全不可信。所以呢，有人就用这样的借口来拒绝相信圣经，拒绝认识神。这样的事情虽然听上去是匪夷所思，但是这真的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有证可查的。首先， 在医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变瘦妄想，就 entropy。 变瘦妄想呢，就是说我们是人，但是呢精神上出现了毛病，以为自己是一个动物，所以呢他们活着就像动物一样活着。我不知道那些人很喜欢狗的人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条狗的，是不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征兆，变瘦狂想妄想。而且在1946年的时候，在英国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具体的病例，叫牛人并发症 Boentropy Syndrome。 就讲到有一个人，他以为自己是一头牛，他就像牛一样活着，像牛一样吃草，活在这个野外，牛人并发症。而且有一位希腊的史学家叫亚比斯登，他对尼布甲尼撒有过记载，他是大概活在主前286年，就是这个亚比斯登是活在主前286年左右那个时期的人物。他对尼布甲尼撒的记载讲到说，这位王曾经是被某位神附着了，然后即刻消失，不知去向。这是世俗的历史所记载的。而且呢，根据出土的这些历史的资料，人们对尼布甲尼撒当年的统治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但是对于在主前582年到575年这7年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片空白，人们不知道那些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说这样的记载可信吗？这是只是偶然吗？还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本身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不要应着景象，不要随便的去藐视神的提醒，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圣经，好好的学习，以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对我们的诸多的提醒，帮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力量。这个尼布甲尼撒时刻，尼布甲尼撒的这种心态，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人的心态呢？我们今天的人也自以为了不起了，我们也不怎么需要神了，这是我们的这个世代的这种社会的潮流。尼布甲尼撒可以建造这个空中花园，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建造这种云端网络，里面包罗万有，什么都有。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深入到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甚至可以扮演人的角色，扮演神的角色了。那想想是不是呢？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这是当今的世人的心态。在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前，他曾经警告过这些以色列人，他对他们说，但耶稣伦，耶稣伦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别称，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很不幸的是，这样的一个预言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得到了精确的应验，非常可惜。那今天呢，这样的一个情形正在欧美各国上演，这些欧美国家都是依靠基督信仰而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发展，曾经也是这个宣教差派宣教士的大本营，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已经完全沦陷了，相信神相信真神的人已经没几个了，他们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 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人与神渐行渐远，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今天基督徒的这个标签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累赘了。在没多久之前，这些政治家们，这些政客们要参与选举的话，每个人都要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不管他信的是什么，他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为的是要拉拢选票。如果他说自己不是基督徒的话，他根本上选不上的。但是今天呢，今天很多人把基督徒这个标签已经当作是累赘了，公开的宣称自己不是基督徒，是无神论者，是公开的同性恋的人，还是各种各样反正是与神作对的人。前不久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应该他会成为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拜登，他在演讲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引用这个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是人是由神平等受造的这样一句话，他说所有男人女人都是由，他本来要说神这个字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些听众可能是不喜欢听到神这个字的，所以他硬生生的把神这个字给吞回去了，他就把它换成说，哦，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呢，你把整句话连起来呢，就是说所有男人女人都是由你知道的那个东西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已经堕入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呢？这个葛安妮就是这个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女儿，她有一次在接受这个电视记者的采访，特别被问到说，看看当今世界的乱象，特别是这些911啊，这些世界的这些灾难，那神到底在哪里？神为什么不管呢？葛安妮回答说，我们整个社会的潮流就如同是在向神振臂高呼，说神啊，你离开我们，你离开我们的学校，离开我们的职场，离开我们的商业场所，离开我们的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抵抗之下，神就隐藏了，神就隐藏了起来。那我们今天也在经受因为神隐藏起来的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要神离开我们，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突然间就要想到要神来救我们了，这是一种玩梗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病毒所攻击，在美国所攻击最厉害的那些地方，恰巧也是那种自由化最泛滥的地方。这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那个尼布甲尼撒时刻，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最近工作非常繁忙，是因为我要改写用了好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以前我们写的系统呢，都是就是面对面的采集数据的，但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没有办法去面对面了，所以呢全部要改成在网上来采集数据，那整个系统就要重新，这很庞大的一个系统。所以我在改写这个系统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把那些以前的那些所编的这些代码给翻出来看一看，看看以前是怎么写的，又发现好多都是我以前20多年前写下来的代码。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种自豪的感觉，我说啊，你看我20多年前所写的代码现在还在用，而且呢我所设计的这个系统，哇，好像是养活了好多人呢，好多人都是因它而得到这个工作能够持续下去。而且这个系统呢是支持一个全美国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耗资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数据采集。哇，我心里面觉得好自豪，真的有点像尼布甲尼撒那样说，哇，你看我设计的这个系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来我真的一想，这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时刻，这就是人的骄傲。我没有变成一头牛，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时常省察我们自己心中有没有那种骄傲，这就是我们人性的顽梗。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以避免没有必要的管教。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神的管教。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的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的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总之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经过七年的这样的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这种生活之后，他的聪明复归于他，他的国位也复归于他，他原来的荣耀也复归于他。不同的是，他完全的认识了这位神，所以呢，他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真正的被神所得着，这是他经过管教以后完全被神所得着。他也学习到了这个谦卑的功课，他深深的知道那行动骄傲的神能降为卑。尼布甲尼撒经过管教以后真正的认识了神，在之前神给了他很多的提醒，他有所感动，但没有真正认识神。到这里他真正的认识了神，而且他还愿意在全地各方各族各民当中宣扬神的名。这就提醒我们说，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说只是让我们活得更好，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去弘扬他的名，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痛苦的经历，就是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我自己就经历过因为神的管教而不得不学习功课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这个经济上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根本上买不起车，所以呢来往学校啊，去购物啊什么的，就只能靠着一辆破自行车，或者有时候搭顺风车，这样来解决交通的问题。生活上确实是很不方便，特别是碰上这种冬天下雪天的时候就更不方便了。有时候出去买东西，这个背包里面背着很重的，特别是有一瓶牛奶的话，背在身上，然后骑起车来晃晃晃的，然后这个车都骑不稳，就挺危险的。想想那段日子其实也挺苦的，所以当时呢心里面真是很想要有能力买一辆车，而且看到这些同学们买了车以后，心里面都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为什么他能买我就不能买呢？ 后来好不容易攒了一笔小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哎，觉得这下可以扬眉吐气了，真的有一种像翻身得解放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说从此以后我就站起来了。谁知道因为我这样的一种得意忘形，车子开回去的头一天晚上就给撞毁了，头一天晚上就给撞毁了。事后我在想，这就是神对我的这种得意忘形，而且呢把所有的这些寄托都放在这辆车上的一个管教。神教导我做事情不要这样毛糙，不要得意忘形。神也教导我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靠这些所有一切的身外之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是神对我的管教，要我学习的功课。我想之后我对这个钱财，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我对钱财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否则的话，我们看到两个月前的那个股灾，一下子那退休计划少了 40% 的时候，我想如果没有学过这样的功课，或许我早就踢脚，早就被下摊了。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管教，因为这样的一种功课，让我学习怎么样来学习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神赐予，神也拿取，他要拿走就拿走就好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其实都是神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帮助我们学习功课的。那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要为什么祷告呢？或许很自然的，我们面对这场疫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直让神来终结这样的一场疫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学到了没有呢？如果我们没有学到这样的功课，即使这场疫情终止了，那下次会不会是有一场更大更重的疫情来到呢？所以当然我们要为疫情的终止而祷告，但是我们更应该是为人心的悔改而祷告，为我们自己的悔改，为我们的君王，为我们在位的，为所有的民众他们的悔改献上祷告，以至于大家都可以认识神，以至于神可以医治这地。我时常在祷告这次的疫情，我不知道神要成就什么样的事工，但是我非常希望这次的疫情之后，就有点像当年64事件以后这样的一场悲剧发生以后，许多的中国人都被感化进了教会，认识了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希望这场疫情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而愿意更加的依靠神，归信神。让我们一同来为这样的情形来祷告。人面对神的管教，我们可以选择顺服，以至于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我们也可以选择继续的玩梗，而经历那更大更深重的这样的管教。我们要怎么做出选择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管教好像不是很明白，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但是神让我们受管教，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能够建立这种符合他心意的品格。他管教我们是出于他的爱，他管教我们是出于他的爱。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和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神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这些义果，结出平安的义果，能够更认识神，更加的为神所用。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结出了这样的义果，所以他遵从神，恭敬神，完全被神得着，认识神。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生命被翻转的就是约翰牛顿，他从小是做水手的，然后过着这种酗酒赌博的这种荒诞的生活，还从事一个去买卖黑奴的这样的一种邪恶的勾当。但有一次在海中航行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了大风暴，船好像都要沉了，感觉到自己要没命了。这时候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你救我吧。神救了他，结果他在那个时候信主了，后来他的生命被翻转，他成为了牧师，他毕其生余下的这个余生来致力于废除这种奴隶的制度，他的生命翻转，结出了这样的义果。他所写的奇异恩典就是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写照，他曾经是罪人，罪恶深重，现在被赦免了，他曾经是瞎眼的，现在得到看见，经过神的管教，他完全认识了神，结出义果，为神所用。著名的拳击运动员乔治·福尔曼 George Foreman， 他曾经是一个问题少年，15岁就辍学了，无所事事，后来他练习拳击，结果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拿到了奥运会冠军，他也得到了这个职业这个重量级的拳击的比赛的冠军，曾经是40场比赛大获连胜，40场不败。但有一次他在比赛完了以后，他在那个休息室坐在那准备休息恢复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要失去知觉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要没命了，他在隐隐约约当中他记得说，神啊，你来救我，向神呼出这样发出这样的呼求，神啊，你来救我。结果他醒了过来，之后他成为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被案例成为牧师，然后他致力于这个青少年的，特别是这种少数族裔的青少年的事工，帮助他们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他的生命被翻转，经过这样神的管教，他的生命被翻转，结出了。
每次的患难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其中结出义。在这样一个新冠病毒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留意神给我们的期盼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世界是受到管教，但是或许这个世界会越发的完美。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更加的需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怎么样面对。我们要对神的这些提醒要更加的敏感。看神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我们学习什么。我们要也要时常的反省，我们自己心中是不是还是有那种骄傲，是不是还是我行我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
这种管教当中，我们要学习，要留意神给我们怎么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能够做光做眼，能够站立的稳，能够逆流而上。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放置了但以理书，
帮助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的身上能够学习到许多有用的功课。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要成为谦卑的人，但我们时常心中仍有顽梗，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除去这样的顽梗，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结出那个义果，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你赐力量给我们，赐智慧给我们，帮助我们来完成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